听过谷老师评书的朋友呢都知道啊，每次谷老师先聊闲白，聊完闲白呢、
啊、
就该说定场诗了。定场诗里呢其中有这么一首叫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侯生之后，
哎，我七雄闹春秋，
顷刻兴亡过手、
哎、对对，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
啊、
前人播种后人收，
若审龙争
一拍大腿。哎，对，之前我们也老聊这个啊，就是每次都是逮着谁说然后拍谁大腿这一下。其实他这个定场诗呢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大概的把中国的这个朝代呢说了一下，当然没说那么全。这里呢三国开篇啊也说了一句话，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一个核心，对吧？这个从汉变成魏蜀魔，然后从魏蜀魔又三分归了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开头从三国演义来说一说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大家好，这里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开卷无益，我是黄黄。
我是老航。
啊，今天这期因为没有女的啊，所以这个娇姐就不来了，咱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开篇序言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聊了不少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别人做的不一样点，因为这个还是那话，三国太难做了啊，说的人太多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想了很久去怎么搞，然后今天呢想了一新方法，大家先试试啊，毕竟是平台里的节目。
是，我现在我都听冒了，黄老师他想怎么做他都没告诉我。
对对对、
啊、
我没跟老航说啊。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下，开头说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势必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前面的一段话是什么意思。老版的三国演义就是九四版央视他说了，然后其他的一些什么儿童读物啊或者白话文版的三国演义都没有说。那个新版呢好像是高希希导演拍的，说没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过。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跟咱们中国这个道家的思想一样，就是阴阳两极嘛，这是我个人理解啊。开头说了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朝末年的时候七国争雄，这大家都知道，齐楚燕韩赵魏秦嘛，最后秦国统一天下。结果呢这个秦始皇还没统一多久之后呢，咱就知道陈胜吴广了，
广了、
啊、就开始起义。起义之后咱汉高祖刘邦啊，邦哥直接一砍蛇，就这个白蛇起义，这事儿就开始了，开启四百年汉朝。这里呢有一个小梗，郭老师好像也说过，说也是讲究了这个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的事儿。当时呢这个邦哥斩白蛇的时候是从卡布当，就是中间斩的，把蛇一分为二，所以汉朝分成了东汉和西汉啊，说反了应该说是西汉东汉，这样严谨一点，正好二百年，就各二百年。到中间的时候呢这个秀光武中兴啊，也算造反起来，成立了东汉，然后就是咱们比较清楚的那歌嘛，东汉末年分三国，
烽火连
对对
那不会唱
尊的啊，尊的怎么说，朝代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一开始都是明君，然后明君开始走下坡路，就跟人家说什么清官不到头这一样啊，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坑越来越坑。汉朝这边呢怎么坑呢，从这个汉桓帝开始就关押好人，开始跟这个太监走的贼近。汉桓帝死了之后汉灵帝继位，当时呢有一个大将军还有太傅俩人一起辅佐他，结果赶上呢又一太监叫曹节，其实理论上是反杀啊，是人家这个太傅和大将军人琢磨把这个太监杀了、谁成想人家玩的羊、
就是、那个年代、
嗯、
就皇上想动太监还得找人、
嗯、
是吗，
不是皇上要动太监，是大将军要动太监、啊、这个咱们可以放到我琢磨琢磨第几集说 啊按照我的顺序是第三集才能说到，
就到时候可能十常侍跟何进的那块儿，
对，这跟大家一起说、这里头有士族有宦官有外戚，其实还有皇权，其实再加上今天内容以及农民起义，其实是五方势力，这个很复杂了啊。咱先接着说说这开头的桓灵二帝统治之后呢就开始出现天灾人祸了，地震啊冰雹啊等等一系列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朝内就已经彻底乱了套了。比如说呢这个有一个著名的人就是蔡邕，这人是谁呢，蔡文姬的爸啊，这个一说蔡文姬肯定大家都知道
啊，
奶妈嘛。
三国杀里蔡文姬什么技能真对不起各位忘了、
啊、
好像就是你杀他 得给他一张牌。
我说的王者荣耀、
啊、我知道我知道。
嗯嗯嗯，
咱这不是三国吗？
是是，
逃开三国杀
都有啊。反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呢，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角爷这一块，就是张角。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啊，或者说这个同行吧，没有人讲那个。我觉得这给我一机会。
没人讲张角。
对，没有人。因为在书里啊，角爷虽然他也出现了两章里啊，但是就是稀稀拉拉，大家就过去了、
哦。大家讲的可能都是黄巾起义是吧？
在历史上呢，确实啊，这个张角也没怎么打仗，他就死了。这个也
挺逗的，
也是有这个因果循环的事儿、嗯。这块呢，就要先跟大家说一个观点啊。大家都知道，咱们深受儒家思想的洗礼也好，迫害也好，反正各有说法，对吧？所以咱就得说一下。首先呢，咱们中国本土啊，讲究的是这个道家，道家呢讲究的是天道，讲究的是自然，就是一切顺应自然。老外呢就是属于那不管啊，我得改变这个世界，比如说天冷了、我就得
光屁眼子
弄暖气，
哦哦
天热了弄一空调、
哦、
就跟咱小时候听那个海尔兄弟那歌似的，刮风腰大山累哦、天冷穿棉袄累哦，反正就这意思啊、中国人讲的呢还是顺应。后来呢从这个西边啊传了佛教之后，佛教讲的是自证。自证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啊，你得信我，你信完我之后呢，你上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他又不告诉你这个极乐世界在哪儿，反正你信我就行。所以就有什么这个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是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就是你也听不懂他说什么的。他们经常就喜欢搞这种，就是咱不能说假大空啊，就是似懂非懂的，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能解释这个吗？不能解释，你也没办法说。包括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神人吧，
然后你也不敢撅人家、啊、
对，你根本没办法撅嘛。这就跟永成之前说那话，你说你出马仙上身了，但是你又不能证明他怎么上的。
就关键是我觉得就佛教这东西吧、你说你去撅人家，你亵渎人家，然后人家还不愿意搭理你，这就很干瘪。
这个所有的都是一样嘛，就是你爱信不信，我自有人能、对吧，
行行行，可以
能洗。第三个呢就是后来儒家了嘛，儒家讲的就是自强，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跟这个外拐不太一样的一个事儿啊。当然不是说不好，那天我跟娇姐然后在路上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牌子，这个牌子呢写了一些比较所谓这个正能量的话，有小区的时候能看见，没有办法全说，反正意思呢就是这个国家我们要一起共同建设，但是可最后没说这个好处有没有我的事儿。
哦，这意思呀、
啊、对对。所以有人说咱们就是到今天了啊，不号称说这个亚洲儒家三宝中日韩，因为都是受了儒家思想嘛，讲究的是说，哎，我们必须要自强啊，我们得自立，然后再有一等于号就是什么呀，我们要为自己干活，我们得努力啊，其实就是都给人资本家打工了，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你说儒家有错吗？我觉得也没错，
他要是大家都遵从那个思想，那这个社会肯定就是美好的世界了。
资本家的这个挣的越来越多了，
就是资本家他也遵从这儒家思想，他什么事他也让。其实咱们就是从小学的都是什么孔融让梨乱七八糟的，但是老师没给我们讲，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抢来的，是这意思吧？或者说都是争来的，
各有利弊吧。你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我这人还是崇尚自强不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躺平吧。你说好吗？也不是不好，就至少他敢反抗了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呢，还是得为自己
反抗不妙。
对，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所以这最近呢，也在群里跟好多人因为这事儿，反正也没少撕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得三教合一。其实现在有好多所谓的这个比较坏的组织，他们都是融合了很多，然后他去给大家讲。啊，你得信我啊，所以才能洗脑嘛。咱们再说回来三国里啊，虽然在这个三国演义里并没有详细的说，但是得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黄巾起义这个事儿呢，算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邪的暴乱。他
邪是
对，就定义为黑呀、陈胜吴广也起义，但是他们那不是邪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他也是受了秦朝暴政，他顶多呢就往鱼肚子里塞点纸，喊俩口号而已。 但是到了这个角爷他们这儿不一样了，角爷他们这儿是已经有明确的这个纲领，并且组织之这个严格，策划之深远，是跟之前不一样的。这块可以说一下这个角爷的一个历史。这个在书里也说过啊，就是说呢，角爷实际上是一个落地的秀才啊，反正怎么考也考不上功名。这天呢，就往山里就采药去了，可能因为他自己是一巫医，就
巫医
对
巨魔是一个
啊，
是吧？啊，
对对，塔斯宾戈 ，Ready Way 就那个。他呢？行吗？行吗？
太行了，
太行
了！塔斯宾戈，
因为我学刀的第一个英雄用的就巫医，所以我记得倍儿清楚，就扔那罐儿嘛。塔斯宾戈 Ready Way， 他呢？操，忘了他们说哪儿啊？
嗯。
之前我们在春风大典节目跟大家聊过这个道家方士之谜，就是最早期这帮老妖，说白了角爷是在巨鹿这儿，
河北，
对，所以当时呢也深受那帮人的这个洗礼啊，角爷可能玩这个水咒这一块也灵点，当然可能没那么出神入化。这天呢去山里，结果碰上一个这个老仙翁，南华老仙儿，说看你长得挺古烈，说我给你本书吧，回家你看，但是咱说好了啊，这书你还得学好，你别想着斜的歪的。
哦，就是拿这书你那个什么，你坑蒙拐骗去了、啊。
你得造福人民啊，你得构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才行。
嗯、
你一旦开始走那斜的歪的，你放心，
你
必遭天谴。
反噬啊！
对，角爷呢，其实啊，这个按理说他还是按照这个纲领去走了啊。
嗯。
但是呢，这个人都是在巨大利益面前自己就歪了。咱不装好人啊，这个我觉得包括最近很多明星塌房啊这些事儿啊，咱都结合起来说，就是历史上没有那么多啊就是能抵住诱惑的人，他一旦能抵住了，他一定就绝对就牛逼，就用咱春典的话，
牛逼、啊、
对，就真牛逼。就比如我拿谁举例啊，这个汉高祖邦哥，邦哥大家都知道啊，四十多岁啊，基本上才开始干点自己点正事儿，之前就是一老流氓老地痞，
地赖子，
对，臭地赖子。他后来呢跟项羽约好了，咱先谁打进去咱当大哥。人家进来之后呢一看，好家哇塞，
嗯，
这人太好了，
太好，
也开始天天就崩啊，崩啊，喜啊，玩乐。当时呢樊哙还进屋一撩帘就说，大哥大哥大哥
别玩了，
说你给你一选择啊，你是想当一土地主就搁这儿以后待着，还是想当天子想干大事儿，刘邦给他回俩字儿：滚蛋，
滚蛋，
没空理你，滚蛋。后来呢，樊哙可能就是找梁子去了，就跟张良说：“说大哥，这歪
了
啊，撅了，这抽我。”张良呢，赶紧过来了，说邦哥不能这么搞。张良呢，大家都知道啊，有能耐，其实人也都算四十三公这种，就是家里这祖祖辈辈也都是这大官，相当于
师爷，
韩国二把手，对，师爷，汤师爷。这个邦哥一琢磨，子房都来了，操，那得听啊。
那还是看不起樊哙，你知道吗？
那肯定
没肉的
啊！立马呢就把这美女，行，你们都家宝吧，然后把金银珠宝又给封起来。当时因为这件事儿，项羽那边谁呀、啊？范增、亚父着急了，说羽子，我的好儿啊，
说刘邦好像要觉醒、啊、
你对你得灭呀王八蛋的，说本身我从天象看的那边就紫色祥云了，其次呢，如果一个老地痞老色逼老流氓开始不玩娘们了，开始不看钱了，肯定要出事儿。
是你一个大学生手机里把游戏都删了，
是多可怕，
这就是要起、啊、
咱得动他了啊。当然这个后面的事咱以后说啊，就说这个点，就是说一个人在面对巨大诱惑面前很难禁得住诱惑。其实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当然我们谈不上巨大诱惑，就是说我们刚做节目突然粉丝来了，对吧，很多人开始夸你节目真好，我们也会觉得我操，那春典最牛逼，对吧，但是一看自己账目上那钱一个月200多，
你包括从后来带货你也能看出来
对
吧，
对对
对，就是想挣这钱，但是真
是
他东要不灵，真不敢接、啊、
对，这就跟郭老师说的啊，你叨叨叨叨叨叨，最后你一个艺人艺术，你这树你得把东西得卖出去，你才能挣钱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水蝎子不怎么遮。就说这事儿啊，角爷呢一开始啊，他给自己的定位呢叫大梁贤师，就是他其实也是以自己一个这个就大仙儿的身份啊出来的，也是现在在抖音上啊，很多这个咱也不知道是故意的博主还是真是二百五的博主、
嗯，
经常喊的一句话， 苍天已死，
黄
天
当
立
啊，虽在甲子天
下大 吉,、
啊、
天下大吉啊，真是妈的！
现在喊这个，
没事找抽型啊。
那
咱来，
你说人什么意思吧啊？
咱来解读一下啊，这个其实，在三国这一块啊，它理论上呢有三个教派，实际上第一个就是角爷的这个太平道，第二个呢比角爷还早的是张鲁的五斗米教，张鲁已经是第三代传人了，他上面还有两个，就是他爸他爷爷。其实你看三国又对应一个三，就是他也是三章，然后这边呢角爷也是三章，宝子梁子对吧、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过三国杀的，我忘了是在哪个篇幅里啊，大家都知道的人，虞姬。虞姬是太平清岭术，其实跟角爷这套书差不多，就基本上一样了啊。五斗米还不太一样，五斗米属于一个偏中，就是温和一点的这个教派。我记着一位伟人，当然我怕记错了，咱就不说是哪个伟人了啊。他曾经说过，五斗米这个教呢，其实有点像共产主义的原型。其实包括角爷这个啊，虽然最后定义为这个邪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一开始的定义是没有末世论啊，就是所有邪的这个定义，它一定是末世，就是说啊，马上这个世界要崩塌了，
嗯，
我现在就是弥赛亚，我就是主，我来拯救人类了。他们其实不是，他们就是说呀，咱们得当家，苍天呢就是指现在当朝，因为汉朝这官服是藏青色的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黄天呢是因为角爷他们那个信的是黄老之说，黄老一个皇帝，就道德三皇五帝那皇帝，他老就老子，就结合他们两个说法。然后黄天呢还有一个五德阴阳说，
对
应的是
天干地支，那个
就是土啊，那土代表的是百姓，所以黄天当立。角爷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现在汉朝呢坤点儿啊，这个太欺负老百姓了，咱们老百姓得站起来，或者说得让我们这
当家做主、啊、
对，当家做主，翻身农奴把歌唱。
然后那岁在甲子，甲子六十，
对，每六十年是一个大轮回
啊。对
啊，
说这个六十年该我们了。
对、
啊，
预示着一个开头，天下大吉。为什么说角爷这次被定义的是一个邪呢？是因为在此之前，角爷已经敲磨劲儿的安排十年了
啊。是他给人看病，乱七八糟的，给人烧符，给你喝水，
对对对，
给你搅和来喝吧。
对对对，十年之前啊，就是已经啊，把自己的这个教徒遍布就是中原吧，咱就这么说。然后他选了一个这样特别好的，也不能说特别好的日子吧，选了一个合适的时间，然后他开始搞。然后这里大家知道啊，就是看那个《三国演义》的时候，这个角爷为什么失败了啊？人说有一个观点，是因为本身他们要选好一个良辰吉日，所谓的，然后再起义。结果呢，他们那儿有一叛徒，就往朝廷上给捅了。朝廷那边临时啊派兵赶紧要干他，紧接着角爷也着急，说不行，我们这还没起来呢，到时候给我们干死不行，所以仓皇起义，是有这么一个原因。
哦，今儿不起就没机会起了
啊？对，可能就扼杀在萌芽中了。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角爷很聪明啊。刚才咱们说了，首先在战略上他干了一件非常机灵的事，就是他知道汉朝快完了。其次呢，他选了一甲子年，他也是方便就是洗这帮群众嘛，说你看没有，六十年一甲子了啊，确实该这个换拨人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了。第二呢，在战术上他角爷其实挺机的，这只不过书里没说啊，就是人家属于是两条线并行。第一条呢，主要就是洗这帮百姓，靠他就是这巫医啊瞧病那术。因为咱都知道以前也没有医院，其实包括连现在嘛，就是医疗还是在各国之间是一个非常拯救民心的事儿嘛。
你就看那什么，就当时啊有病毒的时候，那老太太立筷子那事儿，你就知道在咱们这个可能偏远山区的地方还有人就信这玩意儿。
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医疗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
啊。
你看美国大选的时候，这帮总统、这帮候选人也都爱说一个点，说就是我上台肯定把咱
医保给弄，
美国这医保给弄好
啊, 啊。
当然反正一直弄也都他妈的他妈五脊六兽的、虎哥还跟我们说呢，就是他媳妇生孩子，就你去医院啊，去一趟1500美。你琢磨人民币多少钱？
就待跟那待一宿，1500刀、啊、
都不用待一宿，
哦、
就到那儿
进门就1500。
对对对对对、
啊，
你待一宿的那是有别的钱。
然后今天的这个汇率723吧，
嗯、
啊，就各位
7块钱算吧，还蒙723，
七块二吧，
1万块钱
啊，1万块钱，
对吧？然后咱们这儿呢，反正一直在说这个上医保的事儿，其实 您自己决定，反正我们是推崇得上的。这至少我个人认为这个社会福利保险还是没毛病，你说商业保险就别说了啊，就说这意思啊。角爷呢利用自己瞧病这能力洗底下的百姓，说你看你们为什么病啊，就因为现在啊这个国家不灵，
不太平，
对，
就是国运完了，
对对对、
啊、所以你们得病。
然后人家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壮大啊，其实有一个原因没说，是因为人家也勾搭上面人了。角爷啊和十常侍里其中有一叫张让的，属于这好特好，所以弄了那么大的时候、嗯、这个皇上都管不了，皇上当时都急了，就骂这十常侍里的人，说你妈逼这帮人都过来了，你们家还不管闲事儿，你们这么天天闹完，我知道你们还跟他们勾结，但是管不了嘛，这个咱下下集就说了啊，怎么回事。所以说角爷在这两块玩的就是行，就是战略和战术上真灵，但是怎奈你要打仗，你肯定还是得看实力嘛。
他的黄巾军都是
对吧
，都种地的、养猪的，
对对对对，
老头
次次点啊，
小孩
民兵吧，咱也别说那么次，
民
兵
民兵
啊、嗯。所以这块呢，咱们就可以说回到这个《三国演义》里，其实皇帝他也困了啊，说操，这个一下这么多老百姓起义了，然后全国各地哪哪都举旗，我也管不了了。说干脆咱们就玩承包吧，说每一个地儿呢，你们自己可以自己招募自己的兵，所谓就叫募，就比如豫州募、兖州募、这那募，说你们来吧，好吧，然后你们铲了呢，到时候给你们奖牌啊，给你这个封侯，所以俨然就又变成之前那个五霸七雄闹春秋了，
顷刻兴亡过手
啊，就变成一个一个地儿的都是自己的这个诸侯了，说那就只能这样了。后来大家知道了啊，就是派了黄甫嵩以及朱俊这两个大将军，人家把事儿铲了。然后在书里呢还说这个角爷啊、宝爷、梁哥都会一什么招呢，就是引天雷。
我是没找着这段，你知道吧、
啊、
就是当时演的张角三国杀那技能，
对，
只有雷击是我找不见的，就是他为什么是雷不是火、
嗯、
也不是土，
嗯，
你知道吧。然后鬼道跟黄天肯定是好理解的，
他把他打造成就是一个法师，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所以是雷、
嗯、
可能人家设计三国杀都是这么理解的。
但不过啊，这个三国演义好看的地儿原因呢，是因为他确实里头有一点玄学的东西，但是他都会让这些人啊就是赶紧就去了，因为要不然呢就没法玩了。大家想想三国里出现的这种神人都有谁，张角、虞姬、左慈、诸葛亮、借东风的，还是那话啊，三国演义借东风。但是呢你说这些技能你不能让他们成为这个主战场，这就跟我们那会儿聊水浒似的，公孙胜对吧，人家也会这个，但你不能说咔一打仗就公孙胜哗直接就劈雷，
是他是宇宙级战力，
对，那就没法看了，就他就当不了四大名著了，就只能说是一个哎这个增加一点玄幻色彩，你觉得有意思，或者给这个人加点分。所以张角呢不就去了吗？啊，刚要牛逼一扇我，结果就病死了。其实他是病死的啊，但是也有人说就是因为反噬了，因为病他有各种病嘛。中国有句老话，医者不自医、嗯。
哦，这么个意思呀？我当时还说呢，这就相当于什么？你像张角，他承诺老百姓说，我给你们看病，你们都找我来。
嗯、
结果呢，老百姓一来，他自个儿病死了。
是，
这就相当于你去教堂，然后神父跟你死了，这不就一个意思吗？对吧？
对对对。
其实他可能给老百姓治病的时候啊，他是烧那个符，然后给人豁浪到水里嘛，他估计偷偷往那水里也搁药了
啊，然后又给自己弄昏了
啊，这兴许是，要不是人家自身免疫力就自个儿这病好了，要不就是他往水里泡药了、
哦、
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知道吧。
嗯，然后他们这个教义吧，咱就这么说，叫太平经，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太平经用的是二分法来确立自己的一个社会的伦理思想，提出的是什么呢？成负报应这么一个理论，人有善恶二行，性有善恶二品，就是人既能行善也能行恶，哎，他说的是这么一个意思，也讲因果报应，所以他们也都柔，就是各种交易都柔嘛。然后这边呢，我也有说到，他们也有一个神学的思想，以的是那会儿战国阴阳家，然后有这个什么咒术啊、养生术啊、神仙术啊等等一系列的。关于人的这边，为什么他能就是洗得大家挺信的原因啊？就是首先呢，刚才我前面说了，太平经或者说张角他们这组织啊，讲究的是说啊，我们的理想境界是让这个世界太平， 就别闹，别说什么这个世界末日了。其次呢，我们要对这种社会就是财富分配不合理，
再分配啊，
严厉抨击，严厉打击啊，就不能欺诈剥削我们。所以这也挺逗的，
那就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对，就是这意思
啊。
然后最后呢，他在理论上还说啊，咱们得有人情味儿，我们得把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天人啊什么的拿到咱们跟前来，咱们去聊。然后太平经呢，一共170卷，然后以天干为部，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然后每部有17卷。不过后来呢，就成妖书了啊。听说到现在呢，基本上也都没啥了。
搁我这儿我也看不懂。
那倒是，那倒是。那么在这个演义里说，这个角爷他们是怎么输的呢？我觉得咱们下一章也可以说了。
哦，下一章说
基本上都是让那个，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基本上都是让刘关张三兄弟铲的。啊，基本上啊，
他一人打那8个州是吧？围转圈打是吧？
对，当然了，其实各部地儿都有啊。
哦，
比如这个曹操也帮忙打了，董卓也打了，
对对对，
但是董卓妈全输了。
孙坚他们也打、
啊，对，孙坚也打。
大哥真是黄巾军能追着董卓揍，
啊、
嗯，
挺有意思，
神奇的、
啊，挺有意思。行吧，那咱就今天就说到这儿。这个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还是评论区咱们理性开杠。想听刚才我说的那个关于什么道家方士之谜的，微信公众号春点。然后里面在春风大典里就能收听了。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刘关张见，拜拜，
拜拜。